接着回来啊，咱们接下来看今天第二部分的经文。咱们在前边呢，把这个第一节啊到第十七节，保罗提出问题啊，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其实呢，这也是普世教会的问题啊，这个就是结党纷争。啊，内部出现教会啊，内部出现分裂，这个大大小小的分裂啊，这个远远近近的分裂啊，这个互相之间呢，这关系啊，不正确。那么保罗说，这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哈，出在人看重外表。啊，这个看重传统，看重仪式，看重神学，但是忽略真理，忽略福音，忽略生命。弟兄姊妹啊，对这段经文还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感动要分享吗？如果没有，咱们就接下去啊，继续往下看了。接着上边的经文呢，保罗继续论述哈，关于十字架的道理。第十八节，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啊，刚才咱们其实已经分享过了哈，他不是说这个不信的人啊，保罗并没有说。这里说哈，但是他用的是个灭亡的人。那么在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其实保罗在这提出一个所属关系哈，就是灭亡的人是不属基督的，是没有在基督里的，他是没有生命的，所以灭亡和永生他是指的生命的问题啊。所以保罗把这个问题呢，他不是在一个神学教义这个层面来讨论，他是在生命这个层面来讨论啊，所以他和得救的人啊，得救的人，那么咱们一直强调得救的人的关键是什么呢？啊，是重生。所以重生的前提啊，必须先是死亡啊，这个中间的这个变化就是十字架，是吧？所以把旧我钉死，然后新我重生啊。所以这个得救的人，他一定是透过十字架来得救的啊，他一定是透过十字架来得救的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啊，就在这儿。那么神的大能，总为神的大能啊，是十字架啊，他是神的大能。这什么大能呢？就是钉死救我的大能，然后使我们与基督重生啊的大能，生命更新的大能，是吧？是得救的大能，救赎的大能。这个救赎不是一些做做学问啊，不是一些办办教会搞搞宗教，是吧？所以呢，我们不是说那个不对啊，那个不必要，教会是必要的啊，神学是必要的，但是关键不在那里啊，关键不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只有宗教，只有神学，那是死的，那是灭亡，啊。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看清楚啊。这个第十九节这里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他说神呢，经上记着说哈，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啊，神非常恨恶，非常恨恶这些智慧人，所谓的聪明人，所以神才要灭绝啊。你看用这个字啊，非常强烈，灭绝，然后废弃，是吧？所以咱们中国人啊，是一种圣人文化。 我们高举孔子，是吧？高举释迦牟尼，是吧？西方人呢，其实他也是啊，是吧？高举这个亚里士多德，是吧？高举什么科学家，是吧？这个圣经上说，这些东西都是世上的小学。他们再怎么哲学，再怎么科学，他们救不了人的命啊，是吧？这个他不能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不能赎我们的罪，是吧？所以那些东西都是徒有智慧之名啊。所以神在这里说要怎么呢？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是吧？什么释迦牟尼啊？什么柏拉图啊，是吧？苏格拉底啊，是吧？神要灭绝，要废弃啊，这个厉害啊，这个厉害。他们的东西呢，我们可做参考，但是不特别的推崇啊，因为神废弃了，神要灭绝他，我们为什么要把他走与神相反的路呢？啊，所以在这里说，智慧人在哪里啊？啊，文士在哪里啊？那些有学问的人，那些博士学位算啥？是吧？在这世上的那些会辩论的人在哪里啊？是吧？弟兄姊妹，他们在哪里？我的声音是不是大家都听见是吧？回应一下。
听见。
好。智慧人、文士、世上的辩士在哪里？
在宗教里。
在宗教里。其实关键的问题是在灭亡里。对吧？他们在灭亡里。然后神说，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拙吗？大家能不能举几个例子啊？想一想，神是怎么样叫这个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的？有没有什么例子可说？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拙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咱们中国人是这个圣人文化的熏陶出来的，所以神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咱们有什么例子吗？
这个詹姆斯，就是这个话是非常深刻的。那只有当我们生命改变以后呢，我们能够五体投地的来接受这个上帝的恩典。你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智慧哈，如果我们生命不被改变，没有福音的光照着，我们读了圣经啊，我们觉得这个孔孟的东西啊，包括老子的东西，那都是似乎是完整无缺的。当时这个希腊的这个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那都是领导人家思想的，都是说这个无缝可稽的。但是你比如说孔子，他讲过一句话，讲过合一，就是合一不合一。他说呢，这个君子不同而合，君子不同而合，小人同而不合。啊，这个就是说在历代以来呀，就是说统治着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上层阶层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吧？要把人化成君子和小人。但是你今天看这个中国的历史上看，其实我们这个被重生的生命以后，我们都是小人，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为什么呢？你所谓的君子，这个不同而合，他合了吗？他从来就没有合过，是吧？而且呢，更加卑鄙的这个，按理说，这个蒋和毛都是属于这个受过教育的哈，都是有文化的哈。那虽然两个人不和，打完了以后呢，那这个一个党内，就算共产党内，他的斗都是你死我活的，这不是 是不是？那怎么是这个不同而合呢？它合不了，就是这个老我的生命、自我的生命，它合不了。那么，所以那个我们说，所以都是小人。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谈是个君子和小人这个划分呢，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就是谈，我们都是罪人，这个罪人蒙生的蒙恩的罪人。所以你看，这个急着这个什么这个福音呢，就是。从就是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那以前我也是这样看，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真是这个眼睛看人，这个分成君子和小人哈。就是说那些一些做体力劳动等等的，你可能把它看扁了。那现在我们能把它看扁吗？是不是？你不可能，你看扁就知道自己是罪人了。我本身就是罪人，得罪神。我分享这一点啊。
神岂不是叫这智世上的智慧啊，变成愚拙？当然，刚才王成定有分享哈，这个君子小人的这些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很正面的东西啊，我们看看是不是愚拙。今天世界上非常正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科学。我们高举科学，我们认为科学是非常人类世上的大智慧，对吧？什么东西我们看看符不符合科学啊？这个东西不科学是吧？这个东西很科学，我们就认为它是很对，是吧？所以我们在当今的时代里边，这个科学啊，成为世人认为这世界上很大的智慧，是吧？这个最近我们又听说什么马斯克是吧？又搞什么这个那个，这个上了月亮，上了什么这个星球，那个星球的是吧？这太空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们似乎很聪明，似乎很有智慧，我们为自己将来怎么怎么样啊？现在，甚至于我们可以现在怎么想办法能够复制人啊？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些做法，其实是不是愚拙呢？大家想想，现在的科学是不是很愚拙？这个当今在世上最大影响的，这个自己以为自己很有智慧，我们莫过于从欧洲兴起的这个启蒙运动带来的影响啊，当然这个事情很多啊，我们所说的就是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对吧？比方说我们说共产主义啊，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人是不是很有思想啊？对吧？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将来实现这个共产主义是不是很好呢？人的智慧啊，是吧？我们要透过这个那个斗争啊，这个透过这个打掉剥削阶级。这个马克思这个犹太人啊写的这些书是吧，你想想这些大学里边的这些教授是吧，写的这些图书馆里边这简直是成万上亿的书是吧，多少人的智慧，圣经上说这些人通通都是愚拙，给的这些东西通通，共产主义不是理想是幻想是吧，科学不是给人带来这个真正的解决方案，科学是把人类自我毁灭，是吧？我没有科学之前的时候，我们人和这个天然环境是和平相处的。我们有了科学，我们就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是吧？我们的科学飞速发展，我们的环境就飞速破坏，是不是这样？都是给我们的错误的未来、错误的过程、错误的基础、错误的基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很有智慧呀，因为这都是聪明人干出来的事儿。这些事儿都是害人的，包括像什么民主啊，什么法治啊，什么什么，把权力关进笼子啊， 啊等等这些的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智慧，其实都是愚拙到愚蠢到极处，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从神来的，是这世界上属世界，然后这一些东西，它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他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神。包括我们今天在神学院里学了很多东西，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神学家，是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神学理论，但是我们不认识神本身，跟神建立不起关系，这都为什么？都为愚拙、傻瓜、笨蛋，是吧？英文里边说 so stupid， 所以下边的话很有意思哈，说神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什么人呢？这是神的智慧，哇，弟兄姊妹。我们是属世的智慧人，还是我们了解神的智慧，行在神的心意里的人？当这些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是吧？这个世人呢，他们不了解在教会里边那些不知道圣经原则的人，他们就把世界的原则带进教会来，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啊，是吧？现在多少教会里边在搞，是吧？这个搞人际关系，是吧？搞这些东西，是吧？觉得很聪明啊，是吧？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眼中傻瓜，是吧？你怎么不去争呢？你看你到现在做，现在还做成这个样子，是吧？所以神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这个愚拙的道理，最大的愚拙道理是什么呢？是把自我钉死。你看人家都做成什么什么什么，你到现在做这么多年还这样，是吧？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把自己钉得全死，是吧？就像有人说，我们偶尔又从十字架又下来，是吧？自我又活出来了。我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被这个世俗，被救我，又给掳回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因着信啊，因着信要拯救那些信的人，是吧？我们因着信，我们甘心叫世上的人，甚至在教会里边属世界的那些人来把我们当作愚拙人，我们就有福了。因为这是神的心思，因为这是神的智慧。接下来我们看啊，犹太人要神迹，这个神迹啊，就是在原文里边呢，它是 sign 啊，这个就是要这个凭据，从神来的凭据啊。今天咱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在教会里边，要神迹，最典型的代表。灵恩派的教会，是吧？这个说不说方言啊？有了方言就圣灵充满啊，是吧？追求这些东西，是吧？能不能一并赶鬼啊？要这些东西，这是犹太人的特征啊，要神迹。然后希腊人要智慧啊，我们有没有这种教会呢？有没有这种人？ 看你的神学文凭，看看咱们今天教会的那些聘募广告上面都写着啥。我非常非常的遗憾啊，教会牧师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大家弟兄姊妹打开话筒说一说，教会一个牧师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大家说说。
让神中心。
哎，因为保罗说的嘛，因为他看我有忠心，特派我来服侍他嘛，是吧？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奴仆，是吧？他知道他是一个奉主耶稣差遣的人，他是一个替主耶稣做工的人，是吧？他是一个了解基督的心意，能够把神的心意，因为他之所以奉差遣，主耶稣是这个验证过，啊，他是可以，主耶稣许可，所以才差遣他去吗？是吧？所以对主忠心，奉主差遣，就认识这个东西才是，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最关键的地方。可是咱们现在撒眼回去出去看看。有几个教会的聘募广告里边有这一条的，有没有见？有没有见过？弟兄姊妹，我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对于教会经验，对于他有什么语言能力，对于他受过多少神学，特别是对过多少神学训练，是吧？对这个要求很高的。啊，甚至于要求必须是神学什么文凭以上的。是吧？我们求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些东西啊？而我们不要那些东西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聘牧委员会他们的属灵眼光就在这里。因为他们不属灵。因为他们本身也不属基督，他们也不在乎你是不是这个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儿。那么聘牧委员会他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如果向主忠心了，你还向聘牧委员会忠心吗？那他自然不能，是吧？所以聘牧委员会聘来的牧师，他必须不能向主忠心。但是为什么要有文凭啊？一定要受过神学训练，因为你能做工嘛，能够糊弄会众嘛，是吧？所以他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人？要的是一个能够向他们忠心、被他们控制，但是又有能力按照他们的想法把业绩做出来的人，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说的对吧？其实看看我们的很多海报，是吧？牧师来做什么布道会啊，开什么培灵会啊？你看那些广告，那里边有多少的广告是写着这位牧师是我们认识的，他是向主忠心的，是吧？他是忠心传讲主话语的，这样的广告有多少？大部分都是什么什么总干事，什么什么，做过多少业绩，是吧？都是这些东西，受过多高的神学训练，都是什么样的博士，几个博士，基本上都是讲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他，是吧？我读过多少学位，这个我，所以我有多少知识，我有什么的地位啊，我有什么的权利啊，是吧？我有什么的经验啊？所以我来教导你，说我不是替他来讲话的，所以这荣耀就归不到那儿去了，就留在自己这儿。所以二三节这就说了，我们这是保罗，使徒保罗 他说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所以传钉十字架基督的时候也要求我们和他同钉十字架，对吧？所以这样福音传起来就难，人都不喜欢听了，尤其是教会里的那些长老执事们，长期把持教会的那帮人尤其不喜欢听这些东西，所以在他们就成了绊脚石，在那些世俗人成为愚拙。所以但是呢，很遗憾，教会要做出业绩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就得把这些绊脚石挪掉嘛，是吧？要叫他们觉得我们很聪明嘛，是吧？他们才能来嘛，吸引他们嘛。所以千万不能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道理。下边第二十四节，就说在那蒙召的人，也就是说神所拣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也就是说神所设立的救赎者，他总为神的能力，为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那就是刚才咱们讲了，是吧？这个那是钉死救我，生命重生得救，是这个能力，是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那个能力。神的智慧就是从本质里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是修饰一个外表，是从生命根子里边真实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虚虚假假的搞一些伪君子文化。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认为神愚拙，他比你聪明，是吧？神软弱总比人刚强。神软弱吗？看起来软弱，看起来软弱。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很软弱，是吧？这个比拉多要把他钉十字架，他似乎没有能力来反抗，在人看来柔弱到至柔，是吧？但是他比人刚强，比人强壮，因为人的强壮是表面，可是神的强壮却是本质。所以下边就开始应用了啊。所以这个从26节开始啊，说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啊，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啊，这个地方说按肉体，那么有智慧的不多，也就是说可能没有带太多的高等教育啊，没有太多的文凭，对吧？这个有智慧的不多啊，有能力的也不多啊，尊贵的也不多，是吧？所以这里边神的作为很有意思，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让智慧的怎么样？感谢主，是吧？神拣选了世上的软弱的，叫强壮的怎么样？感谢主，是吧？这个让他羞愧呀，是吧？神拣选世上那些卑贱的，是人看为卑贱的啊，被人厌恶的，以及没有的，穷的不得了的，啊，要把那个自以为有的把它废掉。所以这个用的字很厉害，把它废掉，是吧？然后使一切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在身边去夸，觉得自己了不起，没有一个。所以但愿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得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在乎他啊，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经上说要夸口吗？指着主夸口吧。好。 咱们第一章呢，这个就讲完了啊，一同学习完，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查经呢就先停到这儿，然后呢，我们结束了这个查经以后，咱们接下来一段时间，弟兄姊妹讲讲什么感受？这些经文，我觉得是太现实、太重要、太宝贵，但是也非常非常的挑战，是不是这样的？敢于接受这个挑战吗？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呢，就先停到这儿。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祷告。
谢谢，感谢主。
我们的天父，在十字架上软弱，担当我们的羞辱，背负我们的重担，为我们承担咒诅和刑罚，披戴荆棘冠冕。但是你的大能胜过罪恶和死亡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圣灵。我们孩子和弟兄姐妹们，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主你神的宝座前，让我们心里感谢赞美主啊，是你自己用你的软弱征服了我们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欲望的本该灭亡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主，你没有因为我们在亚当里犯罪而丢弃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人在你面前凭血气自夸而抛弃我们。谢谢主，用你十字架的大能见证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的大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主啊，也是在我们在悖逆的时候你拣选了我们，在那茫茫人海当中把我们拣选，把我们的脚牵到了你爱子的国度，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诅咒，使我们在你的救恩当中来经历你的救赎，来认识你是爱我们、陪伴我们、引领我们进入永生的，进入你新天新地荣耀的救主。对吧，我们在你面前自卑，在你全能的荣光下降服，是求主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然后借着你自己的生命，借着你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的真道，使我们愿意跟随主走永生的道路。因为你已经出死入生，主啊，你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主啊，要运行在那些信靠你的、投靠在你翅膀荫下的每一个儿女，就要帮助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啊，整个的救赎是因着你乐意，你乐意把你救赎当中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主啊，你乐意拣选我们，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人，成为你救赎的见证人。主啊，就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跨出信心的这一步，愿意跟随主耶稣。主啊，因为这是你荣耀的道路，主啊，是你的道路，也是我们这些蒙你拣选要为你的荣耀做见证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霎时的决定，也不是一霎时的作为，乃在一生之久。主啊，你借着十字架来熬炼我们的肺腑心肠，来不断的光照我们、引领我们，主啊，使我们认识你十字架的智慧，认识你善要独立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借着今天牧师的讲解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本质，你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质，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感恩，我们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 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信靠你，主啊，因为只有你自己的能力，主啊，能把我们从这些愚昧当中、愚拙当中、灭亡当中拯救出来。只有你自己那十字架的爱，你智慧的大门，主啊，能够吸引我们，主啊，来快跑的跟随主。谢谢主，用百般的忍耐，主啊，原谅我们，赦免我们，在心思言谈、意念上冒犯神、得罪主的地方，主啊，就求主用真理的道来更新，每天更新我们，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主啊，你感谢赞美你，仰望你施恩的宝座，我把每群教会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拣选我们，主啊，拣选这个教会，主啊，是为着主你的十字架，为着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指着主夸口，主啊，谢谢主，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谢谢主，垂听孩子不愧的祷告，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